这个分布式我为什么加上一个双引号呢？就是因为，我这里谈的分布式是因为，我们现在我面对的那些是面对客户或者我的销售人员，所以我们会把一些概念，就是一些概念在推销的时候会有一些混淆。这可能是一种销售或者说一种。接到单来做的一种策略，所以我会加上一个双引号，因为可能跟大家在编程过程中涉及到的那个可能有一些区别，或者可能是有些跟看起来会很山寨的一些概念。我们主要这个问题的产生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做过了一段时间的那个开发。好像我从01年到现在也做过了几年的开发，慢慢的我们会积累一些软件。那么积累这些软件的话呢，有的是它的性能可能很好，但是你是放在一个地方里，你没有再继续用它。而另外的你如果有新的项目的话，可能要用到这样的功能，但是你又觉得它不足。如果说我们按普通的话，好像那面向对象的方式来做的话，可能是继承啊之类的，但是呢又会有下面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当时的知识水平或者说自身的水平，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深，去把那东西研究透，或者说没有留下一些将来可以再做继承或者在产业上面做一个扩展的一个预留的一个东西。那变成说，是上面第一个问题，那些软件呢，基本上就放在硬盘上面了。你想删它，又觉得有些可惜；然后不删它，你基本上就占硬盘的空间。另一个呢，就是第三个呢，就是说，现在网络上很多开源的，或者说很多免费的，当然我们遵循它的那规范，它那原则。去利用它这些软件，而且很多软件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那个使用，或者说很多人的使用，它一些问题可能它会比自己开发的那些东西会更好一点。那这个呢，这些软件可以使用。另一个呢，就是说，从01年，不要说从01年了，反正电脑的发展非常快，几年的话，你的电脑已经很烂了，像我这个电脑。05年的电脑现在非常烂了，基本上什么东西都运行的话都很痛苦。那做 Office 或之类的差不多了。所以呢，这些电脑也是一种负担。另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做，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小工作室，是我们去面向客户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客户会问。问你说，你这东西你可以做多久给我？那个价钱你做多少价钱？要做多久？首先我们解决的就是说，做多久的话，我们会给它分成几个阶段，就是我们第一个阶段会给你什么东西看，第二个阶段会给你什么东西看，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那第一个阶段，首先一个阶段就是原型的阶段，就是有些客户呢可能会他很急于说。因为你的工作室太小了，他首先第一个就不信任，那么怎么办呢？只能说第一个阶段我们开发一个原型，就是说先给东西给你看，看完之后呢，你可以大概知道说你将来这个东西，或者说你要做的这个东西，样子是怎么样子。在这个原型的阶段，它可以提出很多的问题，然后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将来我们在正式的制作某些软件、开发某些软件或者实施某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去解决的。那下面就是结合我们实际工作中就是出现的一些案例，我说一下。首先呢，就是一个就是 CMS 系统的静态页面生成。CMS 系统呢，就是一个新闻系统吧，一个信息发布系统。需求产生呢，就是现在因为一开始我们工作室组建的时候呢，是 是把一个主机的一部分啊一部分的那个资源划分给你，那么你可能得到 CPU 是10%，或者你得到的内存是多少，可能是1G、2G又怎么样，这些都是通过你自己的选择选可以购买。那这样子呢，反正你那 VPS 的话呢，它肯定那速度就不会如你那个跟这个服务器很快，所以就导致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客户量，比如说我们达到4个客户，然后他们都是用那个 CMS 系统或者是一些电子商务的我们开源的那 Linkcard 做，当然我们自己有时候修改。那个开源的那 Linkcard 做的话呢，它会 Linkcard 有个坏就有个怎么说？因为它数据库设计的问题，它会比较频繁的去读它。读它的话呢，就变成说，我们知道反正 QL 它需要的那个内存，还有那个 CPU 的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一点的，特别是它瞬间需要的那个非常的厉害。所以就变成说，只要有客户量多的话呢，整个系统就被拖慢了。另外一个就是网络爬虫，我把 Google 也放在这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我又不能够避免，因为客户他给你一个东西，他需要的就是说他能够推广，他要推广呢，那网络的那些程序来爬的话，你肯定要给他爬，但他一爬的话呢，他就占了很多资源，可能基本上一天看网站的都是那些爬虫，而不是人。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变成说我那个服务器我负担不起来，整个基本上满载。那我的服务器建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它加那个 MySQL 加 PHP， 主要就是说面向的说前端的那个都是用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尝试一些解决方案 ，APS 你可以购买。内存配额，你可以购买 CPU， 然后优化那个 MySQL 啊，什么在缓存啊之类的东西我们都做过，但是性能上都不能够很大的提高，或者说基本上没有改观嘛。那我们选择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选择一种方式，就是说把 GPS 上面的东西拿到我们本地来运算，然后再上传。那拿下运算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建立一个程序或者是服务端的程序，把那个数据库，我们先把数据库读取出来，因为我们数据库读取的话，它消耗的东西会比如说不断去做一些查询，我们只是简单的读取，不会说做一些什么运算啊查询那样子负担大。读取来之后呢，我们会分发到本地的机器上去。分发到本地的机器上去之后呢，再从本地，因为我们的环境，我们本地给建立一个环境，哪怕取得一个 Windows 32也好呢，Windows 架环境也好 ，Linux 架环境也好，它有一个叫 SAMPP 的一个很好的包，它包装了所有的那个，包装了那 Apache， 包装了 MySQL， PHP、ISP 啊，它都打包在一起，非常方便就可以。那我们就相当于把它传过来，然后在本地用这个 SMTP 的那东西生成了一些静态的页面，因为好像 CMS 新闻发布的话，它不是很经常的更新的话，你看那东西基本上就是那个静态的也好。然后 Linkcard 也是一样，因为产品的话，某些客户的产品基本上它都没有说频繁的去做一下更新，特别是那些卖那些固定商品的那些，他要求用那个电子商务的形式去做，但是他又不会经常更新，相当于说他消耗了我们那个 MySQL 那些资源或者什么。那我呢，就相当于我把静态的页面生成之后呢，我们再发回给主机。那么中间这个过程呢，我们没有用到什么特殊的，只是说我们建立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就控制说我把那些数据读取分发到下面去，然后下面的话我们不会通过这软件硬查告诉他我做好了，因为这个太费我的时间了，我们快速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做法是新开业生存中，他自己连接上传上去就行了，他不用再跟那个服务器端说我干好了，服务器端只是把那个东西抓好了然后发过来，然后我们究竟怎么去判断他干好呢？这个就靠人了，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解决方案，我们就在我们当时讲是最快的一个方式，比较好的解决那个 ETS 上的那个资源占有率的问题。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原系统呢，特点就是说， 它可以用命令行的方式去渲染一些渲染一些东西，就是说我们直接在那个Windows 那命令行方式叫我们打入它这个 OpenCV 的这个命令，我们可以指定它渲染哪一帧，就是去渲染到哪一个小的那个24帧的某一帧，然后我们再把它串起来。那么尝试解决方案呢，它本身有一个，那这个不是它 OpenCV 它自带，它是一个也是别人编的一个软件，这个网的渲染呢，它需要一些比如说 Linux 或者怎样的配置，那在我们工作室来说是不合适的，因为没有用到这个环境，操作环境，或者说我们要做更多的配置。那我们做的一个解决方式呢，就是说，这个下面这地方，这台机器是一个主要的输出的一个机器，就是说我们把文件或者我们把那个3D 的那个生成的文件，我们先把它在这个地方，通过这个地方保存到我们的共享存储空间。共享存储空间就是我们网络上开一个那个文件夹，然后在那里共享，就是这样。然后呢，保存之后我们做好之后，保存之后呢，我们有可以有多种方式，比如说我们用它的 NCC 自带的那个 Python 的一个东西，让它去发布这样的东西，或者说我们用那个其他软件了，我们用的有一些用NVM 加 Flash 做的一些软件，小软件或怎样，主要就是说点击的时候让它向那个服务器发一条消息，那服务器呢再向各个子机发布消息，让他们去那个共享存储空间里面读取那个文件，然后渲染完之后放入共享存储，这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案。当然了，这个 N server 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做，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当时在想的话呢，就是说因为 N 在开发这个网络的话，它相对比较快，我们可以选择它。第三个也是关于我们那个做那个试剂的时候做的一个。因为那个 VNCE 它本身渲染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很好看，所以我们用其他那个 HiderSoft 来帮助我们渲染的更好，而且 HiderSoft 的速度相当快。那这样子我们就需要一个 VNCE 转到 HiderSoft 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VNCE 它自带，因为我们通过分析了 HiderSoft 的软件呢，我们知道说它的文件格式跟它那个这种 3D 格式 object 格式是非常相似的，它有很多地方都可以通过某些那个数学公式转换，让它变得符合它那个 HiderSoft 那些方法那些读取的格式的文件。那么而且 VNCV 有很好的一个地方呢，它很多插件很多脚本都是 Python 做的，那 Python 呢，Python 做的软件它的脚本比较好懂，就像我对 Python 其实非常不熟悉，但是看起来也非常方便，知道说哪些地方是我要的，哪些地方呢是可以作为导出或怎样的。那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分布式的做一个渲染的方式。首先那个 VNCV 呢，它会导出把所有的文件所有的帧导成很多的 OBJ 的那个文件，那么中间过程呢你是用 Python 导，当然了我在那个数字中被那个老周指教了一下，说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你就直接用 Python 然后导出来就好了，那个什么 ELM shortlist 根本就不需要。其实是的，那个因为我们对那个 Python 不熟悉，然后我们其实很简单的，我们就先把那个 Python 把它导成那个 OBJ 的文件，然后呢再用那个 ELM 读取那个 读取那些文件，然后再生成一些列表，把这些列表呢再扔给所有的那个机器，这些 这种机器这些机器得到这列表的时候，在自动的读取到 iDrop 里面，让它渲染成那个渲染成图片，图片的话我们再存到一个共享的空间里面。那这个这里要说一下，那个二等我们在做那个文件处理的时候，二等确认方案，可能有可能是我们算法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做文件读取的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在操作上，我们一个文件，我们一个 CPU 文件，有可能我们是70多兆，一百多兆，200多兆，这样的话，一个 OPC 文件这样这么大的话，读取进来是非常的痛苦。那我们做的解决方式就是说，读取一点，转换一点，写一点。但是我们选用的 Allen 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它可以充分的利用单机 CPU， 就是说，如果我好像我这里的台式 CPU 是适合的，不要 Allen 的话呢，虽然它读取很慢，但是我是把它设计成一种进程的方式，只要我把那个文件读取进来，它自动的，并发了几个进程去读那文件，相对来说我想会比较快。那实际上我在做的时候感觉还可以。这个网游原型其实这里是一个做网游的话，在以前，因为我2001年进去做电子商务和看客户端副客户端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对那个游戏比较感兴趣，很想用那个 Flash 去做一个游戏，然后连通到网络上面去，然后去做一些东西。但是当时条件并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让我们那个小工作室的开发呢，并不是一个很有可能性的项目，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个网游原型的一个试剂。试剂东西可能是满足我以前的一个愿望，这也是我们做一个带一个实验性的性质，就是说，像我题目说的，就利用现在所有的我们有的资源，去把它做成一个东西来。另外一个就是副客户端，在等一下看到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扔到客户端那处去做，在我的概念之中，就是说现在客户端非常强大，比那服务器还强大。然后他客户端做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浪费电、浪费资源。那为什么我们不把一些东西让客户端帮忙我去做呢？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另外一个就是看客户端和售客户端。我觉得相对于说那些好像大型的网游来说，因为我做的 Flash， 那么除了他那个读取的时候，我们优化一下读取相关的文件。那相对那些网游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受的。另外就是客户体验，客户体验其实是一种，就是说，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原型的话呢，我觉得说，因为我刚才讲到我们做那个工作室的时候，我们是分阶段的，我们先把原型推销给客户，因为把原型推销给客户的时候，就要获取客户的体验。那我想这个是不是能够说，把一个东西，就是说，先把它做成原型，然后让客户去了解了它，我们究竟要做什么，让客户知道说我们究竟要做什么，或者他能够做什么。究竟要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然后他可以在这个原型的过程中呢，他可以提很多的意见，方便我们将来修改。可能他提的意见完全颠覆于说我们现有做的东西，所以我们觉得说，组建原型这种方式是有利于我们去推广或者推销我们一些概念，或者说我们产品。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中的一个简单的界面。我们做的方式非常的山寨。因为我们需要的，我们第一概念就是我们利用所有我们手上的资源。网游的话有很多 很多 AI 的设计啊，或者很多的那个什么好像裙子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互联网上都有很多，我们都可以很好的找到一些自列代码，或者说我们前面有的一些东西，好像我们这个 SN22用的这个代码呢，用的那个前端的代码全部都是用 SN22 去做，就是显示方面的代码。SN22 的不足呢，就是说它连接到它的网络上的话呢，它非常差。它可以用 SML， 但是我知道你用 SML 的话，肯定要扁平化之后再强再强，它可能速度相对来说会比较慢一点。那我们就选择用 SN22。我们就选择用 SQL 去做。那这个 SQL 呢，它本身有自带一个 MS 的一个编码方式。MS 呢，它是一种公开的文档。这个文档呢，用那个 NN 实现起来，就是说，编码实现起来都非常方便。而且那个 MS 在那个 Bash 那个。在那 Bash Player 里面呢，其实是一个代码形式的那种，它不是说我们自己用程序去编码所能够获得的那种性能。另外一个是 J， 这个是 JavaScript 在这里用处呢，其实就是协调 SQL 的一个方法。另外呢，其实还写差了一点，就是说我们用的还有用到 PHP，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存储啊或者怎么样子，我们都会用到 PHP 去做，或者我们登录都是用 PHP 做，登录完之后我们把信息传给 JavaScript 传给 SQL 再传给 SQL 还有发给听起来非常的反复。然后呢 ，Erlang 的话呢，在 Erlang 这部分呢，我们做的就是说，把所有的利用它的就是它的那个网络，还有它那个网络编程，还有它那个很好的它的进程那种进发性。Erlang 的话，我们没有在 Erlang 里面做算法。我们把算法全部移到外面，用其他 Java 或者是那个 Python。我们还有读取数据库的话，我们都不用 Erlang， 我们用 PHP。我们用 PHP 去读取数据库，然后返回一些信息，然后我们会把信息储存在那个好像 ETS 表里，然后在需要读取的话，我们去读取。然后那个相对来说，那 Java、Python 都去也是这样子，来做。我们用到那个 Erlang 的另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做的是原型，我们用到另一个就是说，我们会用到两个参数，两个函数吧，就是 PID 处理。这个其实在那个它的文档里面写了很大的一个红色的字体，它叫你不要用，特别是用叫你不要在那个实际的工作中用，这是最好的开发的时候。但是，这个为什么用这一个呢？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把那个 PID 绑定在我们传输到客户端或者传输到 SQL 或者 Java 或者 Python 那地方。那么相当于说，我们创建一个进程的时候，我们就把创建一个进程之后，我们再把这些信息全部扔给那个好像不是是 Python 吧。扔给 Python， 让他去做一个寻址。他做一个寻址的话呢， Python 得到的信息之后，他做完之后呢，他回来的过程中，他也带了他原先发出去的那个 PID。那我们在这边是需要很少的处理，我们直接就把 PID 拿出来，然后就直接把信息发到了相关的系统里去了。我就不用再去做过多的去考虑说，我这个东西回来之后，我要发到什么地方去？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我们做里面一个怪兽，因为我们 P I PID 的话呢，我们 PID 的话，我们用另外的函数来，那好像例如 PID 的话，我们可以比较方便的说，直接扔进去。因为我们进程名字的话，你可能会涉及到说你要去找这个进程。这个我要另外说的，对，这现在我们是这样设计的。然后呢，我们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情况，就是说你可能是那个进程耗尽之后，它要回收，那所有的 PID 耗尽之后，它会回收，然后它会进行一个新的。有可能那种情况就是说，你发给那个工人那地方处理之后，回来的时候，其实这个 PID 已经更换新的了，或者已经不存在了。它不存在这种情况呢，我们会不去理会它，相当于它白做。就我们全部都是，所有东西都是用那个 TCP/IP。对。我们考虑到就是说，将来我们如果说把所有的东西移到外面的那个服务器上去。现在我们是在一台服务器上，但我们移到外面的服务器也是一样的，用另外的服务器去 host 这些功能、这些服务。就是说刚才说的那解决方式，我们可能再传一个变量。TCP/IP 是这边，两边都用那个，相当于说这个 NS 这边是做一个服务，然后其他都是连接到这上面的，而不是说他那边有做一个服务，他只是一个客户的，开在那边的，然后他只不过来的时候看个标志告诉我他是一个服务。 做原型的时候，并不是说非常的需要说将来要做的也是这样，那我们需要更快的把这东西建立起来，然后我们能够使用到，然后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做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马上可能我这个东西呢就是五六天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把它组合起来，那我的美工就可以说开始来做东西，然后放在上面试试去用了，他可以去走，他那些人可以去走，他那些人可以去砍，可以去杀了，那让更多的要优化的东西我们就程序员这边来做，就我们也做到人也是并发的去干事情。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原型，就是说我并不是说用这么多语言是个好事，这不是好事，这就是原型，就是说我给客户推的一个东西，如果说我给客户推一个东西，说客户说哎你这个东西做多久，我说我做两个月，然后不弄我不要了，我不跟你签了，两个月太长，但我跟他说的哎我们可以在三天的时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客户说哎好好快点，他看了之后说哎不错，但是还不是我们需要的，那你可以修改，你可以这里修改那里修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先把自己当先可以首先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原型首先要一个最主要的最原型就是说将来做出来
接到烂客户的这生意啊，
原型是让客户去看到或者了解到说将来或者说他是不是他想要，客户的表述完全永远都不是最准确的，他有时候是一个概念，他用概念用你先把它给弄出来，你可能写了很多的东西，你可能写了一本书这么厚的一个报告给他，他也不要，他看都不成了，他如果你给一个实际的东西给他看，不管这实际的东西有多粗糙，或者这个实际的东西可能在运行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对客户来说非常好，他看到一个东西了，当然了我们现在在面对的客户当然不是讲什么大客户，大客户肯定不会也走这种流程，大客户不会走这种流程，小客户才是说他需要看一个东西不是，我们是组合起来，因为现有东西我们把它组合起来，因为有些功能好像说他想做一个非常绚丽的一个报表输出，那我的输出肯定我先把它输一个，先我把它全部存在一个 TXT 文件里面，我告诉他将来输出呢不是这样子，但是我可以做到输出了，他会说好，他会理解原型，原型这概念我也是因为我们有接触一些国外的客户，他经常要这样做，他说给一个 prototype， 他先要知道说你能不能做，你能不能做，然后你做的好不好是另外后面的问题，他如果你能做的话他才会把一个机会给你，不然的话你永远没有机会，对，然后我们销售的话也要求我们说你尽快，因为销售他根本不知道说你程序是怎么样的，那他怎么知道，他说哎我跟客户联系，客户说快快快快，我们也很快，另外说一下，简单说一下，我们现在做一些比如说除了网络之外，还有一些就是程序的话，我们会用一种，比如说前面是前端和后面分开的，我们会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 Windows 那个程序的时候，我们会先启动这样的一个程序，然后在后面发一个，比如说这个程序 Java、Python 之类的，或者是 Elm， 然后呢是前端时候就是布置界面的问题，可以布置界面我们先挺好，然后后端的时候布置一些数据的处理啊，或者是逻辑关系的一些搞一些东西。之所以是我以分布呢，就是说现在很多都是那个多核的，然后我发现就是说在 Windows 下面Linux 下面我没有发现过，我也没有去试过，在 Windows 下面说你同时反正是两个进程吧，两个进程的话它都会用到 CPU， 因为它利用率速度也比较快啊，哦 NP 店呢是一个被打包的佣金，它可以打包成一个 PSD 文件，它也可以打包一个那个苹果机的文件，也可以把它打包成它任意这样作用的文件。有点像现在的那个 Adobe 的 Air， Adobe 的 Air 我觉得那歪歪一下，就是说那个 Flash 中自从 Macromedia 被 Adobe 买了之后越来越大。这个就是说我发现有很多像很多的程序都是用这种那个这种方式，就是说他把那个前端和后端即使在同一台机器上，他们是分开来做，他们有个 server 主要就是处理一些很复杂的计算，这两个都是单机组件。 Odin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单机文件，一个单机程序，他做过一些很大的项目，比如说update 啊，后天还有一些就什么很多的那个动画之类的，所以非常厉害。另一个呢就是那个 model 呢，就是做一些这个 model， 应该大家如果有听说过的话，是非常流行的，在那个业界非常流行的一个东西。它 model 它是一个非常怪异的东西，根据它介绍说它其实是一个虚拟环境，它先建一个虚拟环境，虚拟环境就是处理这些所有的那个 CD 的或者说那个数据的计算和运算之类的东西。然后它前端它是一个分开的，它前端就是一个前端是一界面，它可以分开来做。它这样，它为什么这么做呢？它可以快速的生成多种平台可以用到的东西。比如说，它可以非常快速的两三天，它可以发布一个在那个Unix 下的一个东西，它就发布一个平台的版本，很快它可以发布另外的平台的版本。这可能对于说我们在操作系统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到 Unix 还有那个苹果机的情况下，会有一些借鉴作用。这个就是这样。根据上面的东西，我就有一些三代四的总结吧。就是说我们在做的过程中碰到的就是说分布的两种方式，就是数据分布和功能分布。那注意的东西就是说分布的细粒度，那数据的细粒度，就是说好像我们在做那个渲染的时候，如果你做一帧渲染的话，不管它这帧渲染它多么大，我们可以做一种方式，就把那个渲染的画面我们切成六块，我分到这台机器上去做，也可以说我只是单张来做。那我们计算一下，如果你切成六块，你需要一个程序去把它切成六块，分到这台机器上做完之后回来之后，我把它合成一张纸片，那这样的消耗或者是这样带来的好处，比我直接在那里渲染一张画面是带来好处并不很多。所以我干脆就是说一张渲染的话就不去考虑它这个问题，就直接让它在一台机器上面去做。当然现在很多大型的软件，什么 CityMax 啊之类的那些实际软件，它都是网格渲染，都是把它切分成一个很小很小很小块，然后分到各台机器去做。那它这样做是因为它原先的数据就有这种说原先数据就是用来做这个东西的，如果我们就是说是在外部去做这种东西的，我们又通过自己去编程去把它切开然后再组合，这样相当麻烦。另一个就是像我们这样非常非常粗的一个所谓的分布式所谓的原型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一定的日期记录的。我们主要的花的时间都是在那些数据的传输或者说网络连接上，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们通过这日期的记录去把它给发现出来，将来在编写程序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经验。 这就是我们用到我们之所以能够按照我们这样的原型开发原型来做的需求，就是说一些就是处理的数据外部储存类型，比如说我们那个文件我们储存成 OBJ 的文件，然后我们再去用其他的方式，其实我们就是其实就是读取它已经保存好的文件，然后再去做一些转化，或者把这个文件读取进来，然后再发到各台机器上面去处理，这个就是一种方式。另一种呢，数据可以无序的处理，就是说你不需要你对它数据究竟是哪个优先哪个慢，比如我们渲染24帧，你先渲染24也好，渲染1也好，最终都是还是要我自己去把它给排列起来，所以这个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说要渲染哪一帧。另一个就是呢，可以命令行方式调用，这其实是一种选择，就是说，这个就是有点像下面的那个广告，就是说先把这个我们要的命令发到这个要的程序里面，然后程序的输出我们再用我们的程序自己接收到，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操作。这个就是说 PCPIP 的问题，然后这个就是原程序，就是说我说的那个刚才举的那个网的原型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原程序有合作有不会依赖，比如说我们做一些 AAP 那个 AH 群组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有地图有进来的那个位置还有终点位置就可以了，不需要依赖就是重新。OK， 那这个一直从开始到现在我都贯穿原型，我们要做的就是最快的输东西。最快的输东西并不是最好的东西，但它可以稳，相对来说它可以给客户或者销售人员一个大概的了解。这里不光是客户，销售人员他自己也是没有概念的。当然我们公司很小，销售人员也就一个，然后客户接触面也不是非常大。但是呢，我们一直用现在用这种方式去做，暂时还可以。OK， 伤害很快的，确实很多东西看起来都是伤害的东西，都很薄弱，它都不会说涉及到本身的那个技术上的问题。原因就是我是原始，然后我可以很快做出东西，我可以给客户说，哎，我有这个意向，我很开心。